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 Wayne。Hello, Wayne。
Hello, 大家好。
Wayne, 好久不见。
是的。
对， Wayne, 简单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是在加州圣地亚哥，在美国，然后在一家计算机和机器人的一家公司，叫做 BrainCorp。我们公司总部在圣地亚哥，我现在是高级软件工程师，现在在这公司已经待了7年多了吧，毕业之后在这边7年多了。
对，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开玩笑说，就是现在机器人这个主题非常的 sexy。
是的。
对，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到就是包括到 BrainCorp。也有大概7年的时间了，你的这7年的就是感受是怎么样？你刚进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感受？到今天，你在这个业界，你感觉你们包括你公司产品，包括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是不是一个 going up trend？
对，就在这几年，最近10年内吧，这个机器人行业已经成长得很快。然后各种各样的软件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现在是 AI 嘛，很多这样的工具啊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更快的，就工作情况下可以更快的研发产品，然后或者解决问题。这真的是发展特别快，然后这个产品迭代也更快了。这个看起来这个发展场景发展情况是对，一直往上走的，对的。
那你现在负责的这个板块，就是主要是做怎么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产品？
我们公司目前有几大板块，然后第一个是无人的扫地机或者就是地面清理，然后主要是在商用场所或者公用，就是这比如说仓库里面或者是机场啊、商场啊之类的这种公用场所。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产品是商用的扫描，就是扫描机器人，主要是为了为客户提供数据，然后是无人化的一个机器人，但是同时他们也采集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分析，然后传给我们的客户，让他们做更好的决定。这样。
所以主要还是工业应用的这种类别的。
对的，我们目前没有消费者级的机器人或者各种产品。
OK， 那比方说大家想到机器人，可能在想人形机器人啊，这样的这个东西。那你们做的更多的还是那种，就是不算是人形机器人吗？就怎么理解？
我们的机器人的确是第一反应可能是人形，就是跟人一样的，然后有手有脚，能走能跑。但是我们更多的就这个厂这个机器人行业里面更多的是专用的机器，不一定是人形。比如说扫地的话，人形并不高效，主要是自动化的这种清理机器，然后我们把它做成无人化，本来是需要有人驾驶的嘛，然后我们把它做成无人化去做这个自动化。或者说比如说也有各种其他的自动化来把比如说 forklift 来就是物流行业里面的这种要频繁的移动就是各种货物啊，我们也可以把它自动化，它并不一定是要人形化的一个机器人，但更普遍的是比较具体的一个形态，根据你要解决的问题来做这样比较的机器人。
所以这儿正好引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国内的春晚啊，就是 国内春晚的一大堆这个所谓人形机器人在表演，
对的，对
然
的。
后呢，这两天包括这个国内一些有些视频在，就是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些人形机器人，然后呢，包括 Tesla 也在做人形机器人，还有波士顿动力啊，它的人做得也非常好。那从你的角度，你在行业里有7年之久了，包括现在也是高级工程师。你能不能就是概括一下，就是在你眼里头的机器人技术，到底应该解决什么样的核心问题？
机器人本质上是各种形态都好，那本质上就是代替高频或者重复，然后易错的枯燥任务。这些比如说消费者扫地、拖地，在家里的吸尘器，或者在商用里的地板的地面清理，或者工业里的这个流水线生产的机器人，都是不同形态，但是解决的都是类似的问题，就是自动化。最终的话，我觉得自动化并不是取代，或者机器人并不是取代人力，或者直接削减成本，更多的是让，现有的产业去更优化人力，来解决，直接解决客户需求，也不是替代，就是把人力去提升到上一个决策性的一个角色，或者是流水线上的一部分。
所以等于解放，把人从这个繁杂重复性的劳动上解放出来，
对的，对的。
哦，所以人可以做更加 creative 的，或者更加有人文关怀的事情。
对的，对的。
OK，那我想现在就是说，你刚刚说到你们的一个产品就是帮助这个，就是。比方说山姆会员店，你们有款产品，对吧？帮他们去解决这个货架扫描自动化的这个解决方案。那
对的。
在这个，就是在当你就是这个产品，你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就这个产品的研发呀，包括实施的过程之中，你觉得有什么挑战，包括有什么，有一个转折的点，就是让它就是可以被。大家用到商用环境里面去取代这个繁琐的人力。
这项目其实挺有意思的。我是19年进入到 Brandcorp 作为实习生的身份，然后那个时候还早，公司也早，比较早期。这个项目比较算是实验性的一个就是探索项目吧，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必须要实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在公司已经和沃尔玛就是山姆的老板。在一起做自主的这个地面清理方案，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就是 autonomous floor cleaner。然后在服务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其他的需求，不只是清理地面，而且他们同时也要维护整个货架的运营，要 digital counts inventory counts，然后还要保证货架上有商品，然后顾客才能购买。就主要就是数字化管理吧，这个大方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因为就一个比较探索，是也没有太多资源给我去用。主要就是调试市场上已经有的传感器，去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信息收集的这个功能。然后根据选出来的传感器，我们建了第一台的原型机，根据我们目前有的产品，然后改进了一下，做成第一家这个扫描机器人。后来我们因为已经跟山姆、跟沃尔玛一起合作，我们找到机会去本地的一个山姆会员店去做调试，然后给他们看看，对我们来说也是调试，因为是第一次全新的产品。然后一起合作，做到最后几个月吧，一起调试，然后一起不停的提升这产品的各种需求啊，或者不一样的different features, different requirements。然后
懂
做了
得。
几个月之后，大家感觉都不错，因为他们 我们的主要是数据嘛，他们对数据要求有很大的渴望，因为他们有几百家这个门店，然后每家都有自主管理，一定范围内的自主管理，然后有很多的不规范性，他们也没有这种规模化的去管理，或者规模化的去 collect data for store operations。然后一开始是就一家门店，后来单点式，然后后来我们拓展到10家，然后小规模试运行，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商业化的这个 agreement，去全面部署，在整个全美全面部署，大概600家吧。我的工程团队从一开始的我一个人到两三个人，最后最高点就差不多10人吧，然后一起开发这个扫描机器人的产品。
对，但是你对你们现在就是等于说要 serve 这么一个大的这个 client，才需要10个工程师吗？够用吗？
怎么说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需求。一开始的话，比较就研发阶段，就研发的时候是工程师需求特别大，然后后来之后就已经部署了，之后就变成了维护，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就更多的是比较客服类的，然后工程师就不需要太多。10人差不多吧，只是也有其他团队的人也有在帮，但是我直接管理的团队有大概10个人一起做。
OK，那从你的客户从山姆会员店这边，他的反馈就是这个产品，当然就是他们就已经在这个全国在部署，这显然是肯定的嘛。那他的反馈是怎么样？他的感受就是对他来讲，对于客户来讲有什么方面的提升？
对客户来讲，主要是他们这个产品给他们最大的这个价值是数据采集，自动化的数据采集，因为人为或者用人力，他们很难，比较难管理这种，比如特别是数据化的、电子化的这个货架管理，人为的去检查，每天去检查比较效率很低，然后也不能有规模的去实行，所以最大的价值还是这种自动化、有规模的、高效、高质量的数据采集。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工程团队去研发各种各样的 AI 啊，或者机器学习去分析这个数据，给他们自己的商业化去做准备。但是我们主要是一个数据采集，然后他们对这个特别满意。
OK，特别好，特别好。那就是你刚才说了，你从最早的时候还做一个实习生，到今天这个东西被成功的应用，你在过程之中，就是你的就是你得到的是哪些东西？What did you get from the project？
我觉得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换。从刚开始实习，然后就一个人、两个人的时候，思维是会放在偏技术的一个思维，因为我们要实现某种功能，然后或者修复某个 bug，它重点往往是在某个本身代码本身，并不是商业或者销售或者客户的这个方向去看，但是经过这个整个 product life cycle 以后，我了解到了商业视角和销售的视角去看这本来是工程问题，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方面去了解这个，去看待这个商业需求嘛，不只是代码，而且还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了解他们的痛点，不只是写代码，然后，对，更多的是变成一个思维方式，变成一个问题解决者，并不是只是写代码，实行最终的这个 engineering impact。
OK，wonderful。那 其实从你就是我们就是从你的这个进入到业内啊，然后其实这包括最近这几年 AI 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啊。就是你在就是在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实务过程之中，你觉得 AI 对你有哪些就是帮助？就是对于你来讲有没有更加高效？
AI，比如说生成性的 AI 或者大模型，ChatGPT、DeepSeek 之类的，我们公司至少我们公司是对它非常看重，因为它实现的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效率提升。很多繁琐的工程类的，繁琐的工程类的问题，我们并要直接的去了解或者直接去解决，要写代码什么的，很多都直接可以高效的解决，只要给他一个 prompt，然后他会给你提建议，你只要审核，看他是不是真的对口，然后就可以了。这真的是至少每天从我本身的工作来说，每天都会用到，而且对我有很高效的一个提升。
嗯哼，那你的感受，就比方说这几年，无论你像最早冲出来是 OpenAI 的 ChatGPT，对吧？然后到后来的这个国内的这个 DeepSeek，它的蒸馏出来，这个也非常让人觉得惊艳啊。然后包括最近可能比较火的像 Google 的这个 Gemini，对
这
吧？
么
这
两个，
个东西，你的感受就是它。AI 的现在的这些东西的迭代，对你的帮助就是效率提升上有很显著吗？就是说它的产品的迭代对你有，你的你就是你从为你你在这个机器人行业里面的感受，就是它的是不是很明显？就是说它每次的迭代啊。
倒不一定是机器人这一个行业就软件来说，就比较通用的软件行业来说，这个机器就生成性的写代码方式跟之前比是很大的一个提升。迭代的话，就最近你从无到有，这个是最大的提升。就几年前刚出来的时候，现在最近一两年的话，慢慢的迭代，它实现的倒不是质变，而是慢慢的提升这个 AI 的聪明，这个智慧度，然后让人为需要参与，比如说审核的这个要求越来越低，并不是说它一定就100%能一直都对，但是对人为审核的这个要求就越来越低，然后我们可以用它，就更多的有更多的机会去用它，而且去 trust 这个。它的结果。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生成式代码，对吧？那最近刚刚有个特别火的东西，Open Cloud，这个你现在有测试吗？Open Cloud。
Open file 的我们没有听，我没听过。
最近就是国内的这个跟这个 AI 有关的一个特别火的一个东西，就是相当于一个 agent，然后在自己电脑上去安装部署，然后让它自动化的执行一些任务。没问题，我们进行下一个啊，就是，然后我看你还参与过一个智能轮椅的项目，然后
对
呢，
的。
这个产品就是说它等于说，就是它更多是在直接解决人的问题的，那这个跟你开发这些工业机器人，在这个研发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智能轮椅是我上研究生时暑假的一个研究项目，它比较开放性嘛，并不是说真的要做一个产品或者要卖这个机器人，只是这个方向的研究，去看看有没有市场，有没有这个客户的需求。工程上的来说，并没有太多的进，因为只是暑假，学生做的嘛。不过这个方向作为服务性质的机器人或者这个产品，它的优先度并不是赚钱，就跟商用化的机器人或者工业化的机器人， 这背后都是要么是节省成本，要么是高效。但是服务类的它本质上是不同的，它是解决每天的问题嘛，就客户的问题。怎么说呢？它的目的不一样，它出发角度并不一样。
那后来这个就是研究生，就这个东西最终还是没有做一个产品出来吗？还是只是做了个研究而已？
只是个研究，最后它并没有成为产品。
那你就是你作为就是当然你现在主要是在美国工作嘛，对吧？然后那你觉得这个就是美国在这个机器人产业上它的优势和短板都是什么？
优势的话，我觉得是这边的软件资源多，或者互相互配的软件比较，这个产业都在硅谷嘛，很多产业都在硅谷，软件类似的机器人有关的都在硅谷。然后，如果是就人才这个方面是湾区不会差的。怎么说呢？如果是短板的话，我觉得是。同时，它也变成一个短板，因为人工这个工资很高，所以发展产品、研发产品的成本特别高。如果是机器人来说的话，这个最后卖价、就售价或者销售会，如果是跟国内比的话，或者亚洲企业，成本是不同级别的，所以，最后普遍性的话。可能会有区别，因为价格还是低的要求。
对，所以就是成本，对吧？你觉得是个很大短板。
对的。
对，那你对其他地区的，比方其他包括国家的这个机器人发展有一定了解吗？
没有太多了解，不过如果就跟中国。拿美国机器人行业比，跟中国机器比的话，价格还是中国或者亚洲公司的最大优势，因为人力还是成本还是便宜多。劣势的话，比如说亚洲或者中国机器人公司的劣势很，特别是进军欧美市场。欧美市场对这个 security data privacy 特别重视，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来保护这个。所以，如果亚洲公司没有做这个准备的话，特别是美国欧美公司大公司对这个看得特别重，因为信息保护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短板，或者有时候根本就进不了这个门，因为对这个信息保护做不到那样的要求。
我记得你当时你的专业是 double E 对吧
对的。
？double E，然后那你现在你认为你就是你们现在的公司，你觉得是更多是一个硬件公司还是一个？
我们公司是怎么说呢？90%都是软件，我们主要是提供软件，我们并不生产这个机器人。我们一般是跟其他的硬件公司合作去一同发展这个项目，然后我们主要是提供就软件运行在就代码运行在我们提供的这个 compute 上面。
那就是从你的角度啊，就是说我想看，就你怎么看，比方特斯拉的它这个人形机器人，你有一些什么 insight 吗？从你的角度我看。
人形机器人也要看看它。人形机器人如果真要普及的话，它必须要实现很高很高的自动化，因为它人形的定义就是基本上就是替代人，对吧？人每天都能做的日常的这个 chore。就是它人形机器人必须要能完成，所以换言就是它的要求，它对自动化要求特别高。然后我觉得它 怎么说呢？这最后还是一个趋势，肯定是一个趋势，因为智能更加智能化的机器人，像人一样，人能做什么，它都能做什么，基本上就自动化所有的这个 task，对吗？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它人形机器人的普遍还差个5到10年吧，因为它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还是要到一定程度的自动化才能真正普及，真正有用。之前都是只是一个研发项目，只是一个 R&D。
OK，你觉得就还至少有5到10年要走，对吧
对。
？OK，你刚才说的你们就是你现在的主要是一个，其实主要90%还是个软件型公司，对吧？跟其他硬件公司在合作，那这个合作过程中，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些一些关键的零件呀，这个你觉得它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就是。就比方说，我们讲就是，尤其像包括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这个机器人也好，都是中美现在都是大力在发展啊。就是说，那互相的依存度，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有一些部件肯定还是，当然全球各地都有不同的公司做类似的产品，然后从价格和，价格的话，国内还是有优势。我们也有跟国内做传感器的公司合作来用他们的产品，合作还是有，肯定有，特别是价格方面的优势，肯定还是有。美国的话，因为美国本身制造业肯定也比不过亚洲，所以还是肯定要依赖亚洲的。
OK，那你就是你现在回头看看，就是你到美国已经有十几年了，13、14年了哈。
14年呗。
14年，然后从你当初读书读本科到读研究生，你觉得你现在选的这个行业是你喜欢的吗？
我会说是我喜欢的，但这个可能跟我直接上的一不太，W 是更跟硬件有关，然后我现在做基本上是软件，没有直接相关，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大前景的，特别是 AI 的到来，对，我觉得选的对，没错。
对，因为现在其实 AI 时代到来，就是大家很多传统的行业啊，就是包括其实，包括其实3、5年前这个，包括现在，首先就是对于 coding 也会有就是你要做个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话，这个要求也比原来高多了。然后呢，像原来做很多做数据分析的一些偏商科的。这个科目啊，它做数据分析的，目前因为这个 AI 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啊，就是我看到大厂有大规模的对这方面的裁员啊，包括对这方面职位的一个冻结。那就是那对于后来的这些学生也好，学子孩子对吧？就是未来这个行业就很难，似乎就是可预测性会低的非常多啊，非常难了。那就如果是，如果说一个孩子来问你说，那我将来想学什么，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啊？就是说，包括你回顾一下你自己10多年前，当然跟现在的格局有很大不一样了啊。你会怎么样给建议？就包括我刚才的问，对吧？就是说，那有这个所谓的就业热点，但是跟你的兴趣爱好。有没有关联？有没有结合？你包括你现在你也带领这么一个机器人的研发的这样一个团队嘛，对吧？你的感受，你在用人里面，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会想要什么样的人？那包括要成为这样的人，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哪些 quality？
我觉得现在特别是 AI 时代来的话，对技术的要求它有一定的提高， 当对于比较底层的这个代码，写代码或者读代码，要求没有那么高，因为 AI 很多都可以自动化来写代码、来读代码、来甚至来修 bug，所以底层的这个技术能力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同时我们会更看重对于这个整个架构、整个产品的理解，或者这个思维的方式会更看重，因为不只是写一个小代码或者修一个小 bug，只是现在 AI 都可以差不多可以帮你解决，直接帮你解决。现在能力更要求的是对这个整个产品、对整个客户的需求了解的程度、了解的能力，然后制定一个计划或者管理团队或者比较高层面的这个工程比较看重。因为很多简单一点的问题都可以解决，AI 直接可以解决。怎么说呢？然后我们也会很看重对于人际关系交流的能力，因为现在不用太不太不太想写代码了，那 AI 可以帮你换了，就是跟客户的沟通、跟销售的沟通、跟产品经理的沟通。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产品？怎么样去研发这个产品，并不一定是我或者规划这个产品，并不只是写个代码来解决这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对于还在上学的同学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培养自己的一个团队工作的能力，培养自己沟通能力。到底还是要到公司里工作，跟人一起工作，跟人沟通交流，然后共同的研发产品，所以还是人际沟通能力还是短期来说还是最重要的。
OK，因为我最近2年没有太 follow 啊，就是说之前你比方说你要想去 IT 大厂去应聘啊，大家去刷什么 LeetCode 啊，这些东西，就做第一轮的这个筛选，目前还是这个形态吗？
大厂还是会刷，因为它就像高考一样，没有太多更有效的方式来筛选。小厂的话，就小公司，至少我们来说，一般不会问那些问题，因为你不直接试用。我们会问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解决过或者正在解决的问题会来做一个 interactive interview。来看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思考，然后我们一起解决，一起沟通。
那你一开始，比方说你们在一开始筛选的时候，你会看到简历，你会看重什么？这个简历上的东西。
简历上我觉得最有用的，并不是 GPA，并不是上过什么课，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每个人上过同一个专业，都上过同样的课。如果只有专业在学校里面经历的话，我觉得并不够用。就算是 GPA 4.0，也是不够来表现你自己的能力。我们看重在外面有实习的经历，或者有大厂，或者就外面工作，也有可能也可以在学校有，比如说学校实习啊，或者做学校研究，各种。做各种项目的经历，这种如果有这种经历的话，会比只是有上学上课的经历会好很多。
所以你的经验里头也是，就是的确，他学生做过非常多的 intern 啊，做过一些很多不同的 project，会更加的，就好用，对吧
对的，对的。
？OK，那这个还是很有启发的啊，就是对于很多，因为很多学生可能觉得我进来我好好学习就够了，我其他的就我就是叫什么，咱们中国说法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是不够的哈。
对的，对的，只会上课考试4.0 GPA，并没有太多竞争力。现在，
所以还是就是实际的实操的能力非常重要。
对的，对的。
你刚才也提到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你现在在 很看重 teamwork 啊，包括 communication skill 啊，对吧？怎么样，就是可以 work as a team 的这种能力啊，就是你刚刚说，就是除了这个代码的共生能力，人之间的共生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其实你刚才讲到你的成长，就是这方面也是有了很大的成长。对，这个挺有，就是这个可以再展开讲一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能是很多后来者就会忽略的啊，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国内的很多上学很卷啊，大家看就像你说看分数啊，看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但是可能，但是这也是很多人说了，就是说现在 AI 时代到了，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对于原来的代码要求能力反而不高了，但是可能更加看重一些 soft skills，
对的，
对
对
吧？
的，嗯
这个你可以再分享一些吗？对吧？就
哼，
是
嗯，可以，我现在在的组是叫 Proof of Concept，就是 POC 组，然后我们是作为一个技术跟市场的桥梁，我经常会跟产品经理，然后跟销售团队一起去搞客户，我们去他们的店里或者公司去了解他们目前的真正的难题，然后还有他们的实际需求。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沟通能力，因为有些怎么说呢？有些工程师比较内向吧，就这个性格来说比较内向，或者比较叫什么 nerd，中文叫什么？啊，这理工男那种就不太善于沟通，不太善于问问题或者表达自己，这样的话就比较难办，因为有很多工程师，我们像他们这样的性格，像他们这种沟通能力，很难把它放到公司外面去，放到客户面前。有些就要么是不知道怎么说，或者不好说话，或者是乱说的这种都对我们不好嘛，所以soft skill 对这个沟通能力还是很重要。我们怎么说呢？我现在自己的机会比较特别，因为我少数不多的工程师在外面跟客户直接沟通，跟 sales 直接沟通，大部分人还是内部 internal engineering。这个怎么说？沟通能力这种级别的沟通能力很难找。因为很多大部分工程师都是习惯写代码，习惯这个 tickets，然后 development，大家也不用管，就是写代码修问题就完了，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沟通能力特别重要，特别是涉及到，如果是涉及到跟客户有关的，external communication 这个特别重要，而且人才这个技能比较难找。
所以对你的感受里，就是大家这个我们开玩笑说码农里面，就是能够有 external communication skill 的人才是少的，是吧？所以这其实反而是一个大家应该 looking into 的一个，对吧？就是你有技术能力，你又有沟通能力，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这边可能有一个这个 position 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就是本身是工程师或有工程能力，但是同时也要在公司外面的客户呢，跟他们一起合作一起沟通，这个就合并技术跟客服类似客服吧，或者销售一样的这个意向。现在这种职位还是比较热门的，因为很多的情况都是要在客户的环境里来解决，对吧
所以叫 forward deployment engineer。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OK，所以这种职位现在是比较热门的，对吧？
对，特别是涉及到工程机器人或者有实体的任何实体的一个产品。
对，那很有趣。你刚刚说到就是说，包括在大学里，因为大家的专业的课都学的比较差不多，对吧？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以你现在的经验啊，就是你回头看看你当时本科也好，研究生也好，你觉得哪几门课是现在 你觉得是比较有用的，而且比较 fundamental 的，就是可能你就是包括就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包括 AI 来了，就觉得前段时间推出这个叫 Web Coding，对吧？就是完全靠口播，然后自己完全不写代码，然后就可以出一个东西。我也试过啊，我觉得就是的确 amazing，就是完全可以。但是就是有些人，比方他完全看不懂代码，和你能够看懂一点代码，是不是有差别？这个就是你怎么看？就是所以回到我这个问题的初衷，就是说，你觉得那我人需要学点哪些 fundamental 的东西？我觉得是对于我未来的，比方说在 AI 也好，在 software engineering 也好，对吧？或者迎接拥抱这个时代也好，哪些东西你觉得是非常 fundamental 还是要学的？
我觉得任何跟软件有关、软件 AI 机器人之类的，任何跟软件有关的这个职业，最重要的还是要自身的一个怎么说呢？叫 software engineering fundamental。的确，对 vibe coding 现在很火，我们团队也有，因为要快速的完成这任务嘛，我们也会用，但是最大的一个区别跟有些人完全不懂代，像你说的，完全不懂代码，或懂一点，或者专业的这个 software engineer 来用同一个工具，他们看的，他们能想到的这个痛点是不一样的。vibe coding 怎么说呢？你要他做什么，他的确是可以完成这种，这 AI 可以完成这个小规模的代码，但是一旦你把它扩升到大规模的代码，或者各种各样 Ripple 很多不同的组的代码全部放在一起，整个公司的代码放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叫 spaghetti code，就你一直往上堆，堆到后面，就谁也看不懂，谁也维护不了，它也不能重复使用，就越来越复杂。但是你把它放这个，只看到同小小的一个范围内，它的确是可以做到这个。但是，然后我们最重要的话，对于这个软件工程师来用这种 AI 工具的话，主要是一个监督的，或者给他一个设计的一个任务，并不是说做这个也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达成这个就怎么样都行。这样的话，后来越来越叠，往上叠，就是很难维护这种并不可长期来说并不可用。
所以，
对，还是要了解这个，还是要学，还是要去自己做项目去了解这种 fundamentals。
所以还是要一些基础的代码的能力。
对的，
那其他的那这个科目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说，比方要学的东西，包括你刚刚讲的像 communication skills 啊，这个东西是你觉得是学校里可学的吗？课程上可学的吗？还是说我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才可以 development 就 develop 我这些 abilities。
communication 的话，我觉得学校上课本身并不会教这个，主要还是看你自己投入的一个心思吧。你还是要自己去找项目，自己去找组，自己去跟教授沟通，去找这个项目。在这种还是要实践，我觉得还是要实践。光上课并不会培养你太多的这种沟通能力，还是要到实践，到组里面跟不同人，不同的环境内沟通才会学到。
所以，就是 aside from taking 这个 academic courses，所以去做 project，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这里面会锻炼很多综合能力，
对的，对的。
对吧？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只是死读书，
那对的，
对，就
这
千万
很
不
重
要做一个nerd，对吧？
要。对，书呆子。
对，nerd 应该就是书呆子。我看看，然后，那现在就是你，就是我们讲讲，就是说，你像在国内，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又卷的，就是包括各大国内大厂也好，这个包括我现在在香港定居啊，就是香港也想发展这个高科技行业，然后港府其实在这方面，我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我看港府的一个报告啊，就是港府把它的，就是财政，它的财政支出的1/10放在 高科技方面，然
嗯，
后就是每年的 spending 大概有个将近900亿港币啊，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但是，但是这儿有转折，但是就是始终就是干不过深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在这边的从业者呢，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开心的点就在于，就是我们朝九晚五，我不需要加班，对吧？但是国内的，比方说，我有些朋友在腾讯工作啊之类，就说他说我基本上不是996啊，是 7-Eleven 啊，对吧？就是可能一周只能休一天。然后我也有朋友说这个，我之前从国外回来。约他们就是出来吃个饭聊聊天啊，他说哦，他说这个，我说周天行不行？他说平时没空，我说周天呢？周天说只有周天这一天可以陪陪孩子，对吧？就非常就是国内的这个它的这个很多发展效率，包括你刚讲的成本，是因为对吧？就是大家在无限的卷。那你现在的在硅谷啊这边工作，你感受你的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怎么样？
这个还是要具体看你在哪个公司、哪个团队。有些团队是比较辛苦，因为有些是要直接维护就你要 on call，你要必须要 stand by，这种就比较麻烦。然后，而且研发的话，研发我们一般都 salary 也不是按时薪的，所以也没有加班，就加班加薪这个说法。但是基本上。特别是如果你去到小的公司的，包括说，创业公司的话，这个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当然也有轻松一点的时候，但是，当然还是活是有那么多的。要看吧，要不同公司有不同的这个文化，他们有些是比较重这个 work-life balance，像比如说大厂，他们可能会就是早九晚五吧。该干嘛干嘛，也不一定着急完，我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了。小厂的话，是因为资源不够多，人没有那么多，对，可能会比较累。要看吧，这个不过美国这边文化还是 work life balance，如果跟国内比的话，还是好很多。
OK，那你个人呢？你平常喜欢做一些什么休闲的、放松的活动？
休闲打打羽毛球，开车出去逛一逛，吃吃饭什么的，也没有太多的活动。去旅游啊，偶尔今年去几次旅游。
对，就是你的观察，就是包括就你现在在这个行业里头，就在北美的这个就业环境里头，就是卷吗？就是这个时间投入的多吗？
时间。卷的话是卷在应聘，就招聘这个环节上，因为像你说的 layoff 也有很多，然后需求不平衡，现在找工作的人比招的人多多了，所以竞争特别激烈。不过一旦进来的话，企业文化还是比较重视 work-life balance，也没有那么，不会有国内那么卷。
所以正好你这儿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因为最近现在人才的这个，就是因为大量 lay off 嘛，对吧？那你的观察就是说，那这些 lay off 的人，他要重新进到职场里头，包括你刚才说的，其实这个有 external communication skill 的这样的人又少，对吧？这个他的 trend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对人才的。他的 skill set 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对吧？那这些人是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说提升呢？就是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因为这些人显然他是有 coding 能力的嘛，对吧？那他可能其他方面就包括应对现在的这个 trend，我们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和提升？
我觉得 AI 工具的 AI 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这种底层的技术层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对项目管理的一个理解，并不只是做一个小的这个模块或者修一个 bug，更多的是全局的看这个。 整个项目或者整个产品，来了解它的各种决策和不同时期的一个平衡吧。每个时期不同时期的产品发展产品，它有不同的角色。然后，就算从怎么说呢，技术层面来看，也有不同的 decisions，不同的 priorities。
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变成一个 leader 呢？
对的，因为 ownership leader 这个比较重要，因为现在 technical 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换到上更高层的一个管理，一个 owner 的一个层面了。
那好，不知不觉我们节目就已经到尾声了。非常感谢 Wayne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你的非常多的 insight 啊。OK，那我们现在先，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儿，然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我。
好的。